Hello， 欢迎来听苏菲说故事。今天苏菲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十岁开始学数学》，作者莎拉·霍尔，汤姆·穆布雷，绘者保罗·波士顿，远见天下文化出版。小朋友，你喜欢数学吗？在学校上数学课的时候，是让你觉得非常头大，还是觉得非常有意思呢？数学到底是什么？有许多人觉得运用加减乘除计算出正确答案，这就是数学。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数学远远不止这些哦。如果没有数学，手机跟电脑，甚至是网际网络都没办法被发明出来。更夸张的是，数学还能解释蜜蜂为什么成群飞行，能够计算跟推测丢球的轨迹，甚至连烘焙也跟数学有关呢。数学是一门用来解决问题的科学，所以其实每天每天我们都会用到它，不管是买东西、看时间、玩游戏，怎么样比较划算，怎么下棋才会赢，所有的事情几乎都跟数学有关呢。从好久好久以前，人类就开始用数学认识世界，发展建构出很多新的技术，改变了大家的生活。从天文、地理、艺术、科技，所有想得到想不到的地方，数学都非常重要哦。例如说探索宇宙，远在人造卫星可以从太空拍摄地球的影像之前，数学家就已经证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球形的了。我们每天住的房子、车子走过的路或是桥，这些都是土木工程师用数学才能建造出安全又稳固的建筑物，有些甚至能够屹立不摇几百年呢。再想想创造惊奇的艺术，比如说印度的泰姬玛哈林，小朋友你去过吗？泰姬玛哈林是一个完全对称的建筑，画家也用数学来让平面的图形看起来像实际物体一样的立体。每天花的钱呢，要怎么样计算一个人有多少财产呢？生成授权线上刷卡或是转账用的密码，数学甚至能够确保金钱可以正常流通。当你在坐飞机的时候或是坐船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交通工具到底是怎么定位的？拯救生命其实也跟数学有关，因为现代医学也依靠着数学来分析疾病，评估新药物的安全性跟有效性。高效的电脑计算让智慧型手机、电脑、平板都能够执行成千上万次的计算，所以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资料，或是看喜欢的影片。说了这么多，你不得不相信，数学涵盖的领域实在太广了。就是因为数学能够设法解决问题，并提出新的想法。从算术、代数、几率、几何、数学证明跟逻辑、统计或是数学模型，我们才能够解决千千万万个问题，了解千千万万问题的答案。你一定很好奇，到底最一开始的时候数学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吧？人类的祖先一开始用记号来记录事物。目前发现最早的记号是刻在动物的骨头上，记录了四万年前的月相变化。从地球上看月球，明亮的部分每天都会逐渐变化。古人则每天都在兽骨上刻一条线，就能够算出同一个月相几天后会再次出现。究竟是上弦月还是满月？到底要过多久才叫做一个月？原来就是这样子来的。史前时代的数学还用在很多地方哦，譬如说史前时代的人类就已经会计算外出狩猎需要的天数，他们会约定好每次出去打猎的时候，每一个日出就拿一颗石头出来，如果手上的石头用完，出去打猎的人还没回来，村里的人就会派人出去找他们。 这其实就是依循本能跟经验来思考与数学相关的事。距离也是一种数学的计算哦。他们在远远的地方看着远方的动物，心里想着：
现在如果出去，离动物太远了，绝对是杀不了他们。嘿，距离刚好的时候就冲啊！
这不就跟我们站在篮筐前的状况一样吗？用眼睛目测，觉得这距离实在远到不行，根本瞄不准。但是如果走到近一点呢，是不是就稍微能有把握一点？或是当你有超级多行李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揣测这些行李究竟能不能够塞进你家车子的后车厢？看到一件喜欢的 T 恤或裤子，稍微目测一下就知道自己的腰围太粗了，不可能穿进去，还是别出糗。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跟远古的祖先一样，随时都在思考跟数学相关的问题。你如果还觉得自己数学不好，那可就大错特错。你非常有可能只是没有好好发挥罢了。其实你的数学超厉害。再来谈一谈最早出现的数字好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大约在4000年前，强盛的巴比伦帝国在这里兴起了。这里也兴起了一套数字系统，巴比伦人用来书写的泥板有部分留存下来，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使用数字的方法。巴比伦人使用数字和计数的方式都跟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是以十为单位的数字系统，称为十进位。巴比伦人采用的则是60进制，代表他们每数到60的倍数才会进位。你一定会觉得60进位根本没办法计算吧？不过其实我们也还是有使用60进制的时候，譬如说计算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一小时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数学和算术开始在巴比伦蓬勃发展的同一时期，还有另一个区域也出现了另一种数字系统，这就是埃及。大约在5000年前，埃及出现了7个代表数字的符号，用十进制来计算。虽然写起来有点麻烦，因为符号有点复杂，但所有的学科都是这样慢慢发展而来的。你一定很好奇，那究竟我们现在使用的数字是怎么来的呢？这得先说到2000多年前，印度人发明了一组符号，叫做婆罗米数字。当时的数学家没有预料到，原来这组婆罗米数字会渐渐的演变成印度数字，再渐渐的从印度传到阿拉伯世界，进一步的发展出阿拉伯数字。大约在600年前，阿拉伯数字开始在欧洲盛行，而这些数字也就转变成今天全球通用的样式，称为印度阿拉伯数字。有了全球通用的数字，全世界的数学家就能够畅通无阻的分享跟讨论数学了。数学的世界超特别，譬如说选一个三位数，而且百位数要大于十位数，十位数也要大于个位数，接着再将百位数跟个位数对调，用原来的数减去第二个数，把刚才算出来的百位数跟个位数对调，将步骤3跟步骤4得到的两个数字相加，加起来不管是选哪一个数字，永远答案都是1089。这么神奇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如果继续学习数学，你还会遇到很多奇特的数字，譬如说无理数啊、虚数或是超越数。除了数字，形状和测量也是非常重要的数学课题。2000多年前，古希腊数学家厄拉托西尼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而且结果出奇的准确。只要你知道任何一个圆的半径，就可以用拍，也就是圆周率来计算出它的周长跟面积。以此可推，不管是一张披萨的大小，甚至是绘制太空船的飞行路线， 计算行星公转的轨迹，都能够用拍来计算。圆周率有无穷位小数，但是可以简单的说成 3.14159。目前最佳记录是2005年有个人他背到了小数点后的第67890位数字，这可是很惊人呢。虽然说拍的小数部分没办法完整的写出来，不过其实使用 3.14 来当作计算就已经够准确了。如果听到这里你也觉得数学真的非常有趣，学数学不仅增进我们的逻辑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其实对你未来的生涯规划也都能够成为很有用的技能。其中有些职业特别需要用到数学，这边说来提供给你参考。如果你也是对数学有兴趣的小朋友，不妨来试试看这些职业是不是也是你有兴趣的呢？譬如说，各个领域的科学家都仰赖统计学来检验理论跟分析实验结果。譬如说，研发跟试验药物的生物化学家也是啊。工程师的种类有很多，有协助兴建桥梁的，有制作汽车的，有设计火箭的，有发明义肢的。不过每一种工程师都需要计算复杂的数学，找出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你的数学很好，也喜欢数学，工程师铁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至于城市设计师呢，他们要有缜密的逻辑及基本的数学技能。有些人认为写出让电脑具备人工智慧程式是最有挑战性的数学问题。精算师如何？精算师要建立数学模型，去衡量特定事件的几率跟风险，协助政府啊，或是企业来规划未来。简单来说，精算师他们会用数学模型预测像是某一些特定职业的人士受伤或死亡的可能性有多高。听起来是不是也充满挑战呢？还有一种工作叫做定量分析师，这是一个在银行里的工作岗位。这个工作它的薪水可是非常的高，确实是需要非常专业的数学知识才能够来执行。它要负责建立数学模型，协助银行决定买卖金融商品的种类跟时机。如果这个模型很管用的话，银行就会赚大钱哦。当然也少不了定量分析师能够分一杯羹。资料科学家则是负责分析各种资料，帮助解决他人理解问题跟改善决策。还有经济学家、会计师，还有数学老师，也都是跟数学息息相关的职业。或许有一天你长大了，你会觉得哦，终于不用上数学课，我可以彻底摆脱数学了吧。不过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跟数学息息相关。试着对数学有一点点的兴趣吧，说不定你会发现你也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发光发热，找到属于自己的数学小天地哦。